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期的效果编剧活动中心。那由于上海最近这一波疫情的影响，我们常规的节目录制呢也没有能够正常的进行。这期节目是我翻箱倒柜找出来的一个库存，它是我和子浩第一次去参与超新星运动会的时候在房间录的，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时间是在2020年。那我再剪一遍这期节目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挺有趣的，所以如果你恰巧也喜欢姜子浩，你也可以听一听，如果你不喜欢呢，你可以听一听我们往常的节目，都还挺不错的，那姜子浩也不会太介意啊。如果你听完之后觉得我们这个对谈的形式还不错，你可以在评论区里告诉我们，我们会考虑后续要不要多多做一些这样的形式。那你也可以去效果小酒馆的评论区里告诉圆圆，让他们有些紧迫感。后续的节目呢，我们可能会转为线上录制，希望大家可以收听愉快。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请到了我的好朋友姜子浩，子浩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是非常性感的、啊，我是子浩，大家好。
嗯，今天呢，我们在南京一起来这个直播，也不是直播吧，就是为了这个超新星运动会的直播做准备。
是的，
嗯，我们就先做了这个核酸的检测，然后我们要一起在这相处个5-6天的时间嘛，就想借着这个机会跟子浩的简单来聊一聊。其实我是感觉，子浩是很有趣的一个人，很多人应该都跟你说过这个嘛。
对，
子浩私下应该是很有趣的，
都是女孩说的，也不知道是真的觉得有趣还是。
我先说一下我怎么知道你的好不好、
啊、
你可能不知道这个故事。 我是看了脱口秀大会第一季。
第一季、啊、
对，脱口秀大会第一季、
哦、那好早了。
对，2017年吧，当时、
啊、
我刚回来，然后你当时是做的，我是看了你的单口表演。
哦天哪，
嗯，
不要提这个事情了，不然大家又去翻回去看我就完蛋了，我跟你说，然后、哦、就完蛋了，完蛋了、嗯、那个
是感觉到当时还是非常稚嫩的那种表演、
哦、太嫩了。
但是后来你们有一期表演了漫才嘛，
对
对吧，然后李诞建国他们也尝试做了一次漫才嘛，
嗯，
我当时觉得他们的那个漫才是相对来说没有你们那么，也不是说好啊，就是感觉
就是没那么好没有了，其实他们文本特别好，其实、嗯、
节奏我觉得是他们其实也看，但是没有你们那种感觉，我是觉得
是其实就是没我们演那么多而已、嗯、
啊，没有磨合太多，而且那个时候还是你扮傻，
对,
对,
对，那个时候是我装傻，
还是昌叔吐槽你，
是，
所以就给我印象很深刻嘛，对，然后后来我就因为这个节目我就报名参加了训练营
啊，我记得
是吧，
我记得，
然后我第一次见你是在训练营的时候，当时
那是训练营第几届来着，
第三届扑哧训练营、
哦、
姜子浩堂堂正正的坐在扑哧训练营的评委席他当时
是
导师加评委，
是不
是，
不是不是，我们只是那个叫什么
leader
而已，就是带队的、嗯、并不是评委、嗯、
队长，
也不是什么，
是可以说是队长，
只是学长吧，只能这么说、嗯太尴尬了
然后你知道我的队长是谁吗？
对、啊、是
我的队长是严月跟郭展豪。
哦，是展豪，
对，是展豪。你
那会儿
跟谁是一个队的？
跟沈清带一个队、
嗯、
好像。
嗯，
其实我基本上没什么帮上忙、嗯、只是帮着大家一起。
对，我第一次见你嘛，那个时候。
嗯，
然后后来就在上海会跑一些开放麦什么的、嗯、感觉你不常演
是吗？
嗯，你不常演，因为你们那个时候好像是要做冒犯还是什么的。
哦，对，
你们在写一些东西。
对，我们那时候就在做冒犯了。
嗯，
我们那时候没有间歇的，全是
嗯
第一季脱口秀大会，
嗯，
然后马上就
马不停蹄的就开始
做，马上进组做那个冒犯。
对，所以在聊这个事情之前、啊
嗯、
我们就往头挖一点好不好、
嗯、
从头
挖
一点。你是什么时候想要开始做这个事情的？
你说脱口秀吗？
对啊，也不是说脱口秀，就喜剧这个门类吧，是什么契机接触到这个门类
啊？其实这个已经回答过好多遍了。
对对对，很多人应该都会问吧。
对，基本上都会问
应该有个标准答案，
你是怎么入行。
对，
我的标准答案就是
嗯，
就是这个行业选择了我 最后选择了这个答案。不是了，就是很简单，因为我们广东本来就有黄子华嘛，所以我们其实从小就有这个，算是有这个认知吧，对单口喜剧这个东西。
OK，
然后后来不是在学校里面认识了昌叔嘛，然后那时候昌叔，
你们两个是一个学校，是不是还有某某？
对，还有某某，
你们三个都是
一个学
校。
那时候昌叔最早接触到广州有个俱乐部，就是讲栋笃笑，讲单口的，然后他进了那个俱乐部，大二的时候进了，然后他大三在学校搞了一个，那个什么写脱口秀协会，然后就认识，就把我拉上了，然后又把某某拉上了，咱仨就一起搞这个脱口秀嘛，然后又去那个俱乐部，然后就马上就听到说，我们会去搜集很多资料嘛，看全国有没有这些东西，就看到。不，效果那个时候举办了第一届，扑哧训练营，
所以你们是第一届就去了？
对，我们第一届就去了，然后就直接去比赛了嘛，
所以可以说昌叔是你们的领路人，
对，是我的是我的师兄，是我的学长。
那他比你大概早多少的样子？
其实比我早，你这么说话快一年了，他很早就结束了。
他比你早一年啊？
一年，但
就是你去说的时候，
他已经
套段子了，是吧？
对，但其实你说那一年吧，其实没有差多少，因为那时候开放麦也就可能一个月就那么两次三次，他也
没有领先太多。
对，其实没有领先太多，
你追上他分分钟的事，
分分钟的事。
那你刚开始是说脱口秀还是就开始做漫才了？
开始是讲脱口秀，
就
讲
栋笃笑，
对
吧？
栋笃笑，就讲
给大家科普一下栋笃笑吧，好吧？栋笃笑其实就是粤语的
单口喜剧，
粤语的单口喜剧。
对，
大家可以去搜栋笃笑，可以跳出来很多类目，除了黄子华之外还有其他哪些比较厉害的栋笃笑演员？
如果香港来说的话，还有那个林海峰
啊，
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
许冠杰是吗？
许冠杰有，不是许冠英，
许冠英，对，
许冠英他有做过。
要做一个小的信息的更正，我们回去查了一下，职业说栋笃笑的是许冠英的哥哥许冠文，不过许冠英呢也常年参与哥哥的栋笃笑巡回演出。另外一位我们提到的许冠杰，他是一位香港的音乐人演员，也会出演一些情景喜剧和电影，想必朋友们对他都还挺熟悉的，所以这三个人的名字也挺像，很难分清楚，希望你不要搞混。
还有一个他是做那个狮子王里面那个野猪鹏鹏的配音，叫什么名字？哎呀，
粤语版的配音的那个，
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我特别记得，反正他是那个配音。但是其实所有他们那些做了，就跟黄子华还是就没法比。其实栋笃笑这个名字是黄子华自己改的
啊，
是，对，是他创立了这三个字的。
那原来叫什么呀？
原来没有
这三个字，
没有粤语，没有中文翻译过来的 stand up comedy 是。叫什么？是他改了这么一个名字
哦。
因为粤语里面栋笃两个字就是有站着，就是
哦，
比较憨憨的站着的意思，是一个。对，
那如果我让你去罚站呢，粤语怎么说？
也真的是罚站，不会说栋笃
啊，不会说栋笃。
栋笃是一个算是形容词吧，
就一种状态是吧？
对，
那种站立的憨憨的状态。
对，就我们粤语会这么说，你为什么栋笃在那里，就是为什么你那么憨憨的站在那儿，
粤语
干嘛了，你怎么懂，还有个逗笑，差不多这个意思。
还得是这个语气，这个语
气。对，还得这个语气，就说你傻傻的单的一个人站那儿。
所以你一开始是做这个粤语的单口喜剧。
对，
是吧？
做粤语的。
那后来怎么会就是开始试着做普通话的这个脱口秀，包括漫才这样的尝试？
就是来了那个，
来了上海之后你才开始做的吗？
对啊，就是参加那个冬令营才第一次开始。
那你冬令营写的段子呢，都是你粤语的段子翻译过来吗？
其实都翻译不了，那个时候很多都
啊，
因为我们好多都是粤语的梗哦，还有一些什么谐音梗，那个时候也不在乎这些
啊，
就很多粤语的谐音梗啊那些东西，所以都不是很能翻译过来。
所以你参加第一届的时候差不多几乎都是新写的中文的脱口秀的内容。
对啊，其实大家都这样那时候。
来给大家说一说你的成绩吧，好不好？第一届光辉的成绩。
出道即巅峰。
但是那个是真的很就是很让人惊艳的那一季吧。
可以这么说。
嗯。
在那个环境里确实是 我拿第二也确实不过分，就是、
啊、
就是那样的、
啊。你是第二，郭冉豪是还是第三？就是我感觉你们两个在舞台上不说段子，
嗯，
呈现出来的状态
是
就是讲过一段时间的那种。
对，其实
嗯，
说实话吧，那个时候四十个选手，
嗯，
别说脱口秀段子了，很多人连脱口秀是什么样子的他都不知道的。
是吗？
来，对，因为来了很多比较专业的主持人，
嗯，
或者是一些播音啊，或者是他是这方面专业的人，
嗯、哦，
他上台，其实他有一帮人，他也不怯场，
啊、
哦，其实像展豪那样，他也没讲过，
嗯，
他不怯场，
啊、
哦，他就会有那个劲儿，
嗯，
但是
展豪他是学过相声的，是不是？
对，他学过，
嗯，
他还是比较懂，就是段子这一块吧，
嗯、
幽默这一块。
当年昌叔参加了吗？
参加了呀，
他也参加了，他拿的是第七，是不是？第六。
昌叔还挺尴尬，那时候才前。
嗯，
前八还是前十、
嗯、
好像是前十吧。
嗯，
然后我跟某某是前六，然后最后前六又在前三，然后再去
啊、嗯、对的对的
对
的，怎么说，
那是我最接近庞博的一次。我老这么说。
但是确实挺惊艳到我的，我在翻看那一段，
有看过我那段吗？
我没有记住那个段子，但是就是感那种感觉。
我跟
你
说，我现在手机还有那一段视频、
嗯、还有那一段，
我有时候会自己偷偷看一下。我跟你说，那个时候我的状态就是老自信了，
是吧？
啊，真的是那种，
嗯，
就觉得自己是天才那种感觉，不是像上一期我上的那种。你看这三年这个生活给我折磨到什么样子了，太惨了。
那个状态你很难再找回来了。
对，
几乎就是一种很懵懂、很虎的一种状态。
对，
不是说好啊，只是这种状态你没有。那样一个所处的环境和你对未来的一个无知未知，你是不会呈现这样一个状态
的，回不去的那个样子，
是吧？
但是那个样子还挺愣，还挺好笑的、
嗯、
其实挺好笑的、
嗯、对，
但是
回不去。但你现在大概摸清了整个行业的一个现状，你就会对自我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嘛。
对啊，
对吧？
那个时候
嗯，
连好的段子是什么都没有一个概念，
只要有就行，
有就行了、
嗯、
没有概念的那个时候。
嗯，
后来慢慢知道了，哦，知道什么样的东西
啊
是应该是好的、啊、而不是随随便便的搞笑
啊。
以前真的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嗯、你上台能搞笑已经很不错了。
嗯，
真的，那个时候开放麦就是你上去无论你用什么方式你能逗笑大家已经挺不错的了，
就不需要输出什么价值观、啊、
不要输出什么东西，你这上去互动能好笑就、
嗯、
大家就会觉得你很厉害了。
所以当时的观众也没有被太培养起来，是不是？
对，也可以这么说
啊，大家就觉得哎这个事儿有趣，我来看一看就行。
对啊，一样的，他们现在观众看多了、
嗯、
他们也会去分辨、嗯、
对对。所以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的，就是因为当时你还在上学，是不是？
是
是，你当时参加那一届比赛的时候你还在上学。
对啊，还在上学。
那你毕业了之后你就打算笃定要做这个事儿了吗？
那时候就是问我要不要签约嘛。
嗯，
因为我有跟他稍微聊过，签的是艺人嘛，那个时候。
嗯，
就如果只是艺人约的话他不受限你别的什么
啊，
所以我就觉得没关系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的爱好嘛。
嗯，就演嘛、嗯、
对啊，就演嘛，就签了。
嗯 嗯
也没多想。
对，但你现在你的职务就你的工作内容，你是一个编剧，对不对？
对，
那就你做编剧其实相当于就是我要从事喜剧行业了嘛，对不对？
是。
你什么时候笃定就是说我要从事喜剧行业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参加了第一季脱口秀大会，
嗯，
然后又去参加了
冒
犯嘛。
嗯，
那时候就觉得啊、哦，我觉得我要干这一行，
嗯，
我真的其实也不说自己有很强的天赋，也不说自己怎么样，就觉得这个圈子好有趣啊，
嗯、
好想成为他们的一份子、啊、
哦，就是有一种归属感的那种感觉。
对啊，会觉得哦，这个圈子好有趣、
嗯，
就搞喜剧这帮人，
嗯 嗯，
好想成为他们的一份子
啊、哦，
就这个感觉，
是这样一个初心在里面，
对
啊，挺好。
其实那个时候啊，就冒犯那个时候，
嗯、
我们也经常就我们。管培六子，
什么六子？
管培六子，这太傻了。
为什么叫管培六子？
因为
你们六个相当于管培生是吧？
对，我们六个其实很尴尬。
哪六个朋友？跟大家说一说。
挺好笑的，
嗯、
就我、昌叔、
嗯，
还有那个王敏、吴星辰、
王敏、吴星，
还有某某跟小静、
某某跟小静，管培六子。
我们本来都不知道这个名字，是公司那些导演私底下这么喊我们，
哦、
就叫我们管培六子。
他们甚至都不叫你们小卡司，
不就叫我们管培六子。嗯，因为我们的身份很尴尬的。
嗯，
我们算是其实挺幸运的嘛。
嗯，
就公司刚成立，然后也刚开始做这一类型的节目。
嗯，
那个时候艺人对吧？公司也没几个艺人。
嗯，
然后我们那六个。也不知道分到是实习还是，然后就叫我们叫就像训练生一样，真的像喜剧训练生一样
啊。
然后我们六个，只有我们六个是这么干的嘛
啊，
所以就叫我们管培六。
所以你们相当于是效果文化第一批的六个练习生，
对，第一批练习生
啊，
就六个。
对，
那个时候
现在其实大家大部分都还在坚持做这个事情嘛。
其实那时候大家都一直在想放弃的。
哦，是吗？
对啊，有经历过很多。
嗯，
在冒犯那段期间，吴敬晨特别好笑。
嗯，
他一直想说，哦，我想回去考警察了什么的。
哦，是吗？
对啊，他说想回家考警察。很多人都是半路出家的。
嗯，
吴敬晨他好像他本来是有一个自己的像职业规划一样的。
哦，
然后半路哎参加了一个训练营，哎半路玩着玩着跳玩，哎大家一起也挺开心，
所以改变了他们原来的人生规划了。
对，他们是改变了。
那你原来想做什么？你在没有接触这个类目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是读酒店管理嘛。
嗯，
我那时候想的就是毕业，
嗯，
然后因为我爸也认识一些做酒店的朋友，
哦，
他就想让我去他们那些酒店实习，就想做酒店这一块的
啊。
哦，然后也不用了，现在没有酒店了。现在没有酒店给我管理了，
现在就天天住酒店了。
天天住酒店。唯一跟酒店有关系的就是这个
啊。那你会后悔吗？应该不会吧。
不会啊。
是吧？
对啊，
我觉得是你很想做的一件事情。
对啊，这个
真的
是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挺好的。
是啊，
挺好的。但其实你在我们这么多人里面，
嗯，
你是为数不多的上了三届脱口秀大会的。
对，
是吧？而且其实数量都不少的。第一届你上了几次的样子？
哦，我每一期这么算了，好像都上了两期，
至少两期嘛。
对，
对吧？
第二届是
有一次表演，
有一次是开场，
开场的表演是吧？嗯，然后这一次是突围赛加上主题赛两次。
突围不算吧？这算吗？也
算。
算
啊，为啥不算啊？
行吧，没有播。
其实也播了，但是被剪掉了一些，
是
我是觉得挺可惜的。我还特意去找了你的完整版的卡带，
没必要了那个
啊，
感觉那个播了也没啥。
其实挺好的，
其实我也
觉得你的这一段是挺好的，
因为那一段是我线下用过的。
嗯，
其实现场效果
有反应，
有反应的。
啊，
就算是就算李诞怎么评价也好，但其实那一段播出来，
对对对，
我觉得
是你很工整的一段。
对啊，应该会有人喜欢的。
对的，
没办法。
所以三年参加下来，你心态上会有些变化吗？
今年的变化比去年更大了。
嗯，
对吧？众所周知，我是
单飞的脱口秀
单飞的脱口秀演员。
嗯，
所以就是
嗯。这个可能是大家知道的一件事情嘛，公知的一件事情。
啊，
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你个人变化比较大的几次契机，我是了解过的。
嗯哼，
可能在跟你无意间的一些谈话里，你有流露出来的，比如说 SNL 对你的改变就挺大的，是吧？
对。
然后因为 SNL 你可能也不是做的不是很愉快，不是很开心这个项目，你还来北京待过一段时间。
对，
对吧？我们的第一次交集好像就是在，就是我们是北京的训练生。
哦，对，我们北京训练生。
对，
我们睡过同一个床，住过同一个地方。
对啊，对啊，对啊。你给大家说一说 SNL 的，你愿意说吗？
这个怎么说呢？
嗯，
因为细的话说，大家也听不明白。
嗯，
因为涉及很多不同的人，然后
对，你就粗略的说一下，你表达一下你的情绪嘛。
其实粗略的说，
嗯，
就是。在那个项目里面，因为很难，嗯，大家都没有。
你当时是做什么？你是编剧？
就是做编剧。
你就是写 sketch
对
吧？对，
就是写。我们
你们是分组写吗？
对，分组写。
你跟谁一个组？
我们是一开始分了几个小组，后来又归了这个大组。小组我是跟昌叔跟，还有谁？小静，
嗯，
还有海源，海源带的我们。
海源带着你们，
对，
管培三子是吧？
对，管培三子。
嗯，
我们本来是四个人，
哎，
但是出来的成绩就一般般。
你们中了几个 sketch 啊？当时
我们当时就读了两期，好像都没有中，然后就有点着急了。有一个是因为可能有尺度的问题
啊，尺度的问题。
本来是选上了的，但是最后录的话又没给录。我们是就大概说了一个办证的一个，就说
办
证流程很麻烦
一件事情啊。
但这个东西它可能最后审查的问题吧
啊，
反正就那时候做的挺不愉快的。
嗯，
然后后来分了一个大组嘛，
嗯，
其实当时也不是一定规定你要跟谁写，
嗯，
自己传也行，
哎，
只要有东西就行。
嗯，
其实我最开始我跟王冕写了一个，
嗯，
我第一个就中了，那时候真的是开头还挺好，就越来越。
你跟王冕写的那个是什么呀？
我们是写了一个这样的，写了一个，嗯，七个白雪公主跟一个小矮人，
哦，那个，
反过来搞的，
是不是那个好像在，
哎，在那个
训练
营里面用
有一个大概的一个雏
形，
对吧？
那个时候对，也是我跟他想的那个事情，
然后你们就给他润色成了一个，
对，我们说，
啊，
那干脆对啊，把这个东西润色成 sketch 交上去吧，
嗯，
那结果
中了，
结果中了，
播了吗？
播了好像，啊，最后播好像没播，录是录了，
录了，
录了，好像没播。
嗯，对，我感觉我也没看到，因为我是在训练营看到这个本子的，
对，
当时非常的惊艳，
那时候挺好，
因为有一个非常适合的演员，
啊，
男演员，是吧，
对，他演女生
来演这个，来演这个
其中一个白雪公主，
不是来演，他是就是非常矮的一个男生，他演那个小矮人，然后有六个女生演六个公主，和一个男生演第七个公主，
演第七个公主，
是吧？
对，是
这
样的，这
个就是所有的梗出在两个男生身上。
对，
这个就很妙嘛，
很妙。那时候
就找到了一帮合适的人，
是啊，
就把
这
个想法给他实现出来了。所以当时这个本子是中了，你拿钱了吗？这个本子
拿了呀，
也是拿了钱了，虽然没有播，但是拿了钱了，
对
吧？对，
因为已经录了嘛。
嗯。那你后续的创作呢，就遇到瓶颈了吗？
后续就瓶颈老大了
啊，
就是各种中不了之后，因为真的太焦虑了。怎么说呢？就是我也不说，
嗯，
我也不是说自己很厉害，然后没有人看中我之类，
嗯嗯嗯，
也不是这样的。那时候我一直想给公司起码表现的一点就是我特别努力，在成绩上看，我每一期我甚至跟他们一起写完之后，自己还单独写一个
啊，
也不论好坏，起码。
但你自己写了是吧？
对，自己写一个，
嗯，
然后我还真的让人家演员陪我练，陪我呈现出来什么的。虽然最后没有中，
哦，
我希望给导演们一个
这样的呈现，这样一个状态。
对啊，告诉你们哦，我已经很努力了，
嗯，
我已经很用力了。
嗯，
虽然之前中的不多，
对啊，
但后面我每一期起码给你做出来，不会说什么活都不干什么的。
嗯。其实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
对
吧？
对吧，会很折磨这种
感觉。大家最想看到的是呈现在纸面上或者画面上的一些东西，你平日里沉淀下来的一些东西，角角落落的，如果没有摄像机跟着你拍，
嗯，
你是很难就是说很直观的展现出来，
对，
对吧？最多口口相传，
对啊。
但如果没人说，也没人知道，
是
吧？尤其是作为新人，你又不好意思自己说。
对，
是不是你又不能走到大人面前说，哎，其实大家每天写，我还自己单独写，这种话你又不能说，是吧？
对，最后大家还是看成绩嘛，
看呈现出来的东西嘛。
对，
你就有点像一支鱼腩球队里面很努力的一个第六人的这种感觉。
对啊，就
是吧，
感觉自己很努力，但也很垃圾，
嗯，但是战绩上体现不出来，
太垃圾了，我
是吧？
对，所以最后就有点伤
到我，所以就做的有点难受。我是能够理解到你那种难受的，
是啊，但
而且好像是。没有地方说这种感觉，
对，而且我一直觉得，
嗯，
我一直想说的就是，
嗯，
哦，你可以说我没有很厉害，
嗯，
或者不好笑之类，
嗯，
但你说我不努力的话，我是觉得
有点伤人，
啊，对，你这个有点太伤人，我都已经做成这个样子了。
你当时大概写了，就无论好坏，啊
嗯，
你大概写了几个本子？
那不记不清了，也不能说很多，每一期都最少一个吧，
每一期最少一个，十期节目，
啊，
是吧？
对，啊，
你自己写，你可能就写了十个。加上跟别人写的
差不多吧，
就十多个是肯定有的，是吧？
对，
然后最后呈现出来了，可能就是有一期没有播的。
一共算中的可能就那么三几个吧，
嗯，
因为有一些我也是前期跟别人合作一起写的
啊，
哦嗯。然后我可能那时候我自己性格有时候太梗了，
嗯，
就我觉得啊这个东西我也没有出力特别多，
哦，
我就算了，你
就不往上写了。
哎，有我有试过那么一两次，但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最后。对你最后的考核是有那么大的，
有那么重要的
吗？
对，
我是
你可能有一种你理解的那种侠气仗义和大度的一些东西，
还老觉得大家应该能明白啊，我
明白你的用意是吧？
对，就那种感觉。那最后就所以就很，
确实是，而且尤其是新人时期会比较脆弱，比较敏感，
好脆弱啊，那个时候，对哦，
就感觉我能够体会到你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我们喝个茶也碰一下，
茶这茶，
嗯，那这一茶就翻篇了，相当于
翻篇了。
有人说每个人都应该经历一次北漂，好的，这句话是我随便说的，但是在2018年的时候，我和子浩作为新人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为了体验当时北京较为严苛的喜剧环境，那段时间啊，在今天看来有些苦涩，但已经成为了我们宝贵的财富。然后你就去了北京嘛？
对啊，
对吧、嗯、其实子浩刚去北京的时候，哎，我前脚刚走、嗯、你后脚就来了，是不是？
刚给
我暖床了，因为我不走你也没地方睡，是不是？
你不走我都没地方睡，
是这个意思，是吧？
是。
那你在北京待得开心吗？
其实也是在像调理自己一样、嗯、在调整心情，
嗯，换个地方，
换个地方，
嗯，
开心一下。
嗯，
那个时候也挺闲的，
嗯，
就每天没事有会去公司开那种什么即兴的那种，
哎，
跟王俊林，
王俊林带着大家做，
对，他带我们
做那种游戏，
对，做
手指游戏
的游戏，
嗯，
然后我们也会，当时我们还因为可能大家真的太闲了，
嗯，
就会逼着自己去大家去进步，
嗯、
逼着大家去开会
啊。
嗯，一起去看片、啊、
拉片是吧，
拉片、啊、
拉专场，
拉专场
拉片拉专场，
每个月开一个会、
嗯、
说一下自己最近的心得、
嗯、
然后还帮忙一起改段，
喜欢的国外的演员卡段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一起在那里，对啊，
是吧，
对，
有一点，真的有一点像一个，
有点像俱乐部吧，
有办公室的兴趣小组的那种感觉、
啊、对，一个兴趣小组
是吧，
那个时候就是这样、
嗯、
然后每天晚上就去开房门、
嗯、你跑得勤吗？
哇，那时候跑的有剧情，
嗯，
因为我那时候也是这个心态，
嗯，
那个边前脚已经，对吧，那个项目人家说我不努力了、
嗯、
我不能说跑到北京之后
又不努力，
又不努力，那就真的不努力了，
嗯，
因为北京那时候演员也很少嘛，
对、
嗯、开放麦也就那三个地方，
嗯，
很近的嘛，来回跑、嗯、
对，
我每天都演，
天天窜，
对，基本上每天都演，
你一个晚上最多跑过几个开放麦？
就三四个，
三四个，
对
吧，
但是那个时候是挺轻松的、嗯、说实话，
轻松，
因为演员不，因为观众太少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的开放麦好不好、
哎、那个，
哎呀，
这个
18年北京开放麦，
18年的北京，
嗯，
那个北京的开放麦它就有一个胡同，
嗯，
三个地方你还记得吗、
哎、
彭浩，还有
彭浩，
琥珀精酿，还有
未定义，
我第一个去了未定义，未定义也太傻了、嗯、
不要这样说
其实场地不错，
嗯，
但是那个观众
啊，
因为你那个场地的入口，
嗯，
观众入口就在舞台那里，你演着演着会突然有个人在你面前走过去，也太奇怪了，你还要互动，就还要把、这个、
还想梗，
对，还要想梗接一下这个情况，就经常发生这种事情，
经常演着演着，
对，就会有这
个观众飘进来了，
对，突然飘进来一个，哦、或者是那种场地精酿、
嗯，
有一次精酿，
嗯。
你一共买票就那么三五个人，
嗯，
结果那天下雨还是干嘛，全都没来
。
我们演员有九个人在那坐着，排着九，差不多十个人加主持人，就坐那就等着，还不来。然后那天当天只有一桌人在那坐在后面在那里喝酒，
是正儿八经的顾客，
对，正儿八经的顾客，没办法，我们就上去就开演，就指着那两个观众说：“你们听一会儿。”
嗯嗯，
就硬生生给人家两个人讲了。讲了十个人，就
是吗？
就给他们演了一个老师。
嗯，哎，当时北京的开放麦真的太奇怪了，
太奇怪。那时候每周一还有一个新人赛，
嗯、新人赛啊、哦。
对，
你是去主持吗？
我有主持过一次。
哎，给大家说一下那个新人赛的冠军是要戴一个皇冠，
太傻了，
披一个披风，拿一个奖杯，
对，
类似于那种东西，
对，
就是鼓励大家进入这个行业，
对，
是吧？
对，
其实初心是这样的，
嗯，
就是当时确实人基数不是很多嘛，
是、啊，
所以不停的在鼓励大家做这件事情，
是，
对不对？
其实那时候还挺多新人想来讲的，
嗯，
但是你毕竟还是要稍微筛选一下，
对，
就不然你全都新人直接去开放麦的话会，
嗯，
会很垮嘛。
哎，你觉不觉得新人开放麦真的很魔幻？
哦，
是吧？
哎，我其实特别喜欢看第一次上台那种新人，很有意思。
嗯，
我会看到，就你能看出来他在稿子里面设计的一些小巧思，他这里想怎么去幽默，让你能看出来那种感觉，
对的，
很有意思。这种，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上台吗？说脱口秀，
记得，我还有录像了，不过现在应该看不了了。
啊，是在哪里啊？
就在学校里，
在学校里，
对，
是社团吗？
就是昌叔带了广州的社团过来学校里面做一场演出嘛。
啊，
然后。那一场我还是第一个上台的，
啊，你是开场演员啊？
开场的，我不知道开场那么难，谁我不懂这个，我还以为第一个上台特别酷。
那为什么会让你第一个上呢？你说都没有说过哎。
也不知道，他们也不在乎，
他们也不啊、哦，
他们就先让三个，就我，
嗯，
然后某某，
嗯，
然后唱出，我们三讲完之后，他们才正式开始他们自己的节奏，他们才上了一个主持人。
他们先让大家看一看这些差的 reference，
然后我先看一下你们学校这帮、兴趣爱好者，嗯、然
后
再
来
一点
专业的，好好上一课。
对，但说实话，那天其实我们几个人、嗯、学校几个人的效果。反而比他们会稍微好。
你们是不是有很多内部梗？
对，
学校的内部梗，
因为我们讲了很多学校的小趣事、
啊、
讲了吐槽学校的事情、
啊、
学生就会有感觉、
嗯、
但他们那些工作了的人上来就说交水电费什么的、哎、上来就说租
房
坐地铁什么的、
啊、
我们那个郊区的学校都没坐过地铁、哎、都没有
需要地铁，
没有共鸣。
对啊，
然后就是那时候第一次、嗯、那第一次我就讲了十分钟。
第一次你就生讲了
十几分
钟，你准备段子了吗？
准备了呀。
你是准备了是吧？
我，对啊，我准备了一整个星期，就写这一篇
东西，逐字稿
就背这东西，就背十几分钟。
真的吗？
真的，就这么准备。
哇，
还巨装逼那种，真的巨傻。现在看回去，
你设计了哪些笑点在里面？
我现在还记得其中我的第一个段子
啊，
我特别记得。
哎，你给大家，你方便在这里说吗？
可以。
第一个段子，
我可以给
姜子浩的第一个段子，
真的是我姜子浩第一个段子，粤语的。
好，
普通话可能应该也其实也能听明白。
好。
开场我忘了怎么开场，反正开场来了一个很装逼的开场、嗯、很装逼的一个开场，
旋风腿上
台，真的觉得自己是黄子华那种，知道吧？我们
吹水，
我们当时所有人第一次都是有点模仿黄子华的感觉、
哦、
因为没有别人的模板、
哦、okay,
只有他、
嗯、
然后结果那天、
嗯、
我上来了一个装逼的开场哈、
嗯、OK，
完了之后我讲了第一个段子、
嗯、
听了啊，
好
我组织一下，已经有点不太记得了，反正大概还是挺、
嗯、
还是有这个有铺垫啊、嗯、很清晰的。
好的， you set up，
you set up 的、嗯、真的他是这样的，我说一个铺垫，他说哦，我说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我们生活中如果你说一点点我们粤语是一滴滴
一滴滴，
如果你说一点点其实就代表着没有
了
啊、哦、啊，就这么一个铺垫
啊、
哦、然后我就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
怎么举？我举了三个例子，我想翻上去的那些，
那个时候就有三番的概念
的概念了。因为黄子华会也会有这个、
啊，
所以其实会有稍微有一点这种概念，
潜移默化的那种。
对，潜移默化的概念。我想
的你的三番，
我忘了有一番，
嗯，
其中一番忘了。第二番是这样的，
啊、
第二番我自己觉得挺精彩的，
啊、
那时候觉得很精彩。我就说，一点点就代表着没有嘛。我说，如果你妈妈问你有没有做作业，
嗯，
你说做了一点点。
啊，
做了一点点啦，其实就是没有做的意思。
嗯，
当时我是演了一下，
嗯，
然后最后一番忘了，反正就这一番。
你为什么只记得中间这一番？
因为后来我还用了这个段子
啊，
后来我还再用了那么一两遍。
就是你觉得这个
中间这一番是有效果，
嗯，
因为前后都没有效果，就完全冷掉。
结果最精彩的在中间。
你看，我发现我自己会选择性的忘记这些。不好的这些
不好的东西，
就只记下来这个。那个时候用粤语
啊，
其实真的是我越讲粤语，会故意的在语言里面加了一点，就听起来很
听感上很有趣的那
种感觉，感
觉
会有韵律的那种表达。
哦，
我会故意的表达的比较风趣一点，
啊、
就那种
flow 什么的，
对对对，
加上表情什么的，
会这样。最什么的时候就是去、就去哈尔滨那次。
哈尔滨
那次真的是也是像你说的那样
啊、
嗯，就有点自己都不敢相信。我当时是2000人的场子，差不多2000人吧，可能最后坐了有1500-1600吧，反正很多人，两层就学校那种大礼堂。
嗯，
我们是去哈尔滨的那个，哎，这一场很有意思，这一场是那个校园行。
校园行，
对，就基本上是做宣传的一种嘛，
嗯，
就推广这个东西的，
嗯。
然后那一场有博洋、然后还有小峰加我
加你，
我是新人、我没有在海报上、还有一个新人是有成对、
是
大宝，
这
是
有成的第一场是不是？
那也是有成的，应该不是第一场。
OK，
那因为我们是一起去训练营嘛、我们是训练营之后是的校园型
之后的校园营、
对、
然
后就哇那一场、
你是第几个？
反正是中间的、第二还是第三个吧。
嗯，
哇，真的上来我都不知道他们干嘛了。
嗯，
就其实有点不正常，那天的场子应该是、哦、但是我当时不会意识到，我当时就觉得自己是天才也是像你说的一样从头炸到尾，
一千五六的那个人声浪是很震撼
的，很震撼的。
你是不是回去那天也没睡
真的没睡，我有点兴奋了一天我都应该录下来，我都没有录下来、哦、其实说实话那时候大家对段子的理解跟现在肯定也是
有偏差的
、嗯、那时候我里面我的段子里面只要有 callback、
嗯、
只要有 callback 大家就会觉得 哦有设计有东西就觉得只要你有 callback 我有两三个段子都是类似 callback 的那种、
嗯
哦、他们就觉得、
嗯、
哦又来一个
而且好像当时有一些演员他们不屑于用这种、
嗯、
是吧、
嗯、
然后刚好你用就显得你很有设计，很有水准，
太厉害了！我觉得自己那时候，我最后收底，而且我中应该就两个段子，
嗯，
反正我前面我还是设计了最前面一个跟最后一个梗
啊，
是这么 callback 收的，然后就收的特别好
啊。
然后那一场下面坐着一个观众啊，坐着一个小孩，那个人叫王冕，
哦，王冕当时是观众。
他当时是他人生看的第一场现场的脱口秀、
哦、
看的就是我
嗯, 嗯，
所以他当时就
觉得
对啊，跟所有人现在嗯，就是那个反应就觉得、嗯嗯嗯、他能讲的话、
嗯、
我也能讲、
哦、
他就这么觉得了。他看完我、嗯、看完大宝什么的觉得，但其实他当时看了很多人、
嗯、
他都觉得一般、
嗯、
他当时就觉得博洋厉害、
哦、
当时博洋是最后一个，
嗯，
博洋当时有一套鸡的段子、
啊、鸡的段子
还有跳伞那个、
哎、给大家解释，鸡是真的是那种禽类的那个鸡、
对对对，禽类的他那个
动物
那个他那个段子特别好、
对，那个已经是当时是很巧妙很成型的，
很厉害，
就很高标杆的 一套段子、
很厉害了、博洋那个时候就已经很厉害了，
对。
然后其实听完博洋、大家是能感受到、哦，他的段子是比前面那帮人要更强的，
嗯，
其实能感受到了。
对啊，哇，太棒了，有这样一次经历其实对你的信心是很大的一次助力的，是吧？
是啊，
尤其是参加完那个训练营之后，
是啊，
训练营其实就是一种认可嘛，
对，
对吧？亚军，
对，
然后又有一种一千五六的这种
啊、
这种剧场相当于是巡演式的这种回馈，
对，对，所有演员都这样嘛。如果你每一场都垮的话、
嗯、
早就不干这个了。
对啊，
那你哎，偶尔那么好那几场，你会觉得自己好像真的
支撑着你，
对，支撑
做这个事情。
对，就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尝试做漫才这样的形式？
我们其实也很早，其实我们在学校就有演过
啊、
没有在学校演过，就是去那个训练营之前，我们就用粤语演过、
嗯。
但是我们最开始完整的创作也是在脱口秀大会期间。
第一季，
第一季，对。
哎，那个本子是什么来着？说的是一个什么事儿？
面试。
哦，
那个本子还不是我们第一个创作的呢。
嗯，
我们那个之前我们在开放麦就有一个，
有一个，
对，一直演那个、
嗯，但是没有用。
对，但是没有用嘛。
嗯，
那个东西也就漫才没有办法换过来扣主题，然后我们就为了最后那个、
为了主题
又重新写了
一个。嗯，
那个其实写的特别仓促，没有时间。
那你们满意吗？那个作品？
其实肯定没有说特别满意、
嗯、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
嗯、
能那么短时间呈现那样的话，
是一个成型的作品，
对，我已经觉得我自己已经觉得还行了
啊。
那个其实一开始最早也是昌叔装傻的、
啊、你们不停的在调嘛，看谁更适合那个角色嘛。
是上节目那个是因为本来他想放弃了嘛，因为我们写了两天太难了，
嗯，
感觉整不出来了，然后最后是我写了一版，
嗯，
就写了一个，你就把80%吧，
嗯，
这么大概写出来之后，仓叔、
嗯、
看了一下，哎，好像还有点意思，哎，好像还可以、
嗯，
他就点头了嘛，我必须得到他的同意嘛。
哇，
太卑微，
领路人当时有这么大的权威吗？
太大权威了。
他看了一眼，他点头了，
他点头了。
这种，
我很
卑微
了，措
辞真的是
太
吓人了。
没办法，因为两个人搭档，他要觉得稿子不好的话，
他就不装傻了，是吧？
他没办法，他就、
嗯，
而且他自己也知道，如果他能写出来好东西，那对吧？咱俩老早就演了，不是大家都创作不出来嘛、
哦，
就很煎熬嘛、
嗯。第一季压力大吗？
哎，巨大，第一季压力可大了，
是最大的吗？你觉得？相比较来说，三季里面
也不能说最大，但是那个时候
第一次受到那种冲击，
对，
是吧？
以前没有参加过 没有这种期待，以前就开开心心的，
嗯，
但后来竞争开始起来，大家都这么努力，你在那个氛围之下，
对，
就会感到这种
小金某某还写是吧？
对啊，
嗯，
其实你要这么算的话，
嗯，
像小静那样，
嗯，
他的煎熬更大
啊，哦。
他其实第一季对吧，写了那么久，
嗯，
一期没有上。
哦，
然后第二季
行，我到时候专访他，
哎，专访他吧。其实他很难的，我们私底下也特别心疼他，哦，
是吧？
是他其实好几次都本来都可以的了，那，哦，不知道为啥又
就差一脚，
就差一脚了，哦，就没上。
哦，什么时候我们赵琦
在那哭，
管培六子，
管培六子开个会是吧？
哎，所以第一季其实你们就已经开始极限创作了。
极限创作，
但是第二季你们是有准备好的一些东西的。
对，对，那个时候
第二季其实你们相对来说游刃有余的一季了，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因为已经有成型的东西，
嗯，
直接读稿了，
往上套，
对，直接上就好了。
昌叔子浩的几次读稿会都很炸，
就那两次。
你们是只去了那两次读稿啊？你们是每期都去了吧？
都去了，
前几期都去了，对不对？
对，
啊，嗯。我去了六期读稿会还是五期读稿会啊？
我们是写了，嗯，一共写了四篇吧，
四篇，
对，
四个本子，
四个本子，
嗯，
然后因为有一个本子后面是改了一下，又再读了一次，所以一共读的话，其实应该是读了五次吧，
嗯，
对，应该是读了五六次吧，忘了，
嗯，对，有两个呈现出来的作品嘛，
就是上节目
的
两个，
对，上了节目的两个作品，对吧？
嗯，
我跟大家说，我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那两个作品在残酷开放麦比在现场录制炸很多。
我们是一二名，哎，
对啊，真的炸很多，就是残酷开放麦的冠军有一次是吧？
对，
还有一次是亚军嘛，
对，
都是直接晋级的，就是不是导演组选的，
对啊，
是演员互投公投出来的第一名跟第二名，
对啊，
很厉害
那
两个作品。
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哦，
嗯。
对啊，
而且设计感很强，
是
吧？有灯光，有音乐，是吧？就当时就直接用这些元素了。
对，
这是真的很厉害的一件事情。
那时候我们上书，当时都觉得，就是我们这个本子，如果这样都上不了，
嗯，那
就
不比了，
不比了。我就觉得，因为你们想要的基本上都有了，
嗯，
因为也把观点最后也，嗯，
观点也有，
对，
也收住了，而且尝试了很多形式，不单单是常见的那种。吐槽跟装傻，还有读信是吧？
对，我们用
还尝试了读信，然后还有那个手机放音乐，
啊，
是吧？
用了一个音乐，
还有音乐的桥段，就是用音乐来做那种预期的违背嘛。
嗯，对。
还有灯光是吧？
是
灯光照在你身上，还是照在别人身上？
照在我那里，
照在你身上。
结果他在讲，
结果他在讲话，
对，
是吧？就这些设计，就是感受的出来，就是两个人是演了很多次才发现。这两个是更能够惊喜到大家的东西，
对，
才往上沿用的，对不对？
我们也是觉得，
嗯，
如果只是普通的漫才这么说的话，
嗯，
就有点说不住，就不够惊喜，得真的得整点什么
花活，
花活了，
嗯，
因为大家太强了，
对呀，
对呀，太强了。
是，那节目录制的时候，
嗯，
你感觉为什么没有达到就是开放麦的那种状态？
哎，这个也我们私底下也聊过好多次，
嗯，
很难。解释，因为很多关系，我觉得很多关系
很玄学。我估计后采的时候，导演组就会问你们这样的问题。
哎，我们已经回答过很多类似的问题了，
是吧？
简单一点来解释，就是简单的话，
很多因素。
第一，
嗯，
就是场地，我们不习惯嘛，因为场地那么大，节目的氛围
很高，
对，氛围那么
不聚。
对，不聚气，不是我们平常开放麦的轻轻松松的聊天的氛围。
嗯，
而且我们自己的状态。也当然没有在开放麦的时候放松。
对，
其实开放麦我们不怕犯错
啊，
其实那种心态，就算讲错两个，我们随便抛一个梗接回来
啊，
效果还是可以。
随便抛一个梗接回来，
对，我们可以
抛梗是很容易的。
我们是可以不怕犯错，但是录节目当时我们可能也是紧张，我们两个也是第一次
啊，
我们也怕犯错，也怕说错话的话呈现不好。其实我们不应该太在意这个的。
对的，对的。
其实。就算讲错话，比如说蒙恩那次，
嗯，
就算是被破梗了，
被破梗，
他接了一下，其实那个现场大家看起来还是很自然的，
而且会觉得哇，你的现场的临场
反应，对，他们会觉得
很
自然，
嗯，
我们就怕这些，所以就会很紧张，当时几乎都不敢看观众。
哎，给 那个没有看过常熟子浩漫才的听众朋友们稍微科普一下，其实他们在线下演漫才的时候是要铺垫的，是
要
有一段聊天式的那种铺垫的，是吧？
我们后来是比较习惯，
后来是沿用这种就是也不是沿用，就是你们开创类似于这样的风格，
对，
就上来先聊个两三分钟，
哦，我们会先现挂
似有似无的那种，
对，随便玩一下，
对对对，然后再开始进入到主题，但录制不会给你这样的机会了。
对，其实我们应该撒开一点，
对，
就像开放麦一样，
不去管那些东西，
就平常怎么演就
剪掉，
平常怎么演就怎么演，
对，
就应该放松的演，
是这样。
还有很多原因，嗯，其中一个可能我普通话也真的不太好，嗯，因为我们两个人在台上，嗯，一人一嘴这么搭话的话，
如果有一个人出错，有一个人卡壳，
嗯，其实昌叔第一场就紧张的卡壳了，他后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梗，
嗯，
其实他卡了一下，
没想，
卡了一下之后影响了一点点效果，
啊，
会影响到一点。他下来之后也特别自责那种，我就说，哎，别想，别想，
东西很微妙的，
很微妙。
我是觉得，
而且节目是
你们第二季的放送，
嗯，
就是放送出来的节目片段，不是你们最好的一个片段，
对啊，不是最好的样子，
不是最好的
状态，不是那个作品最好的样子。
对对对，
是这样。
但是又不能再演了，
没办法了，而且这就是，
啊，这就是节目，
节目。没关系了，
嗯，没关系，
反正也，
但是到了第三季，哎，
不会再有
我们的子浩的这个身份就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独一无二，
嗯，哎，你们你愿意节目组给你安上这样的 title 吗？
title？
就是比如说什么单飞的，比如说单飞的喜剧组合，
啊，
前喜剧组合的成员，然后什么独一无二的这样的，
也还好了，
也还好，
对，不太在意这个。
你的发展的点，会更多的倾注于在脱口秀上面吗？单口喜剧上面吗？
对啊，现在开始是这样，
现在开始是了。
我要认真了，在打球，
哎，我要认真了，
来吧来吧，我要认真了。
对啊，就传递了这样一个信号，其实我是觉得很好的一件事情，
是吧？
嗯，
我要认真了。行了，已经特别，嗯，详细的了解到我这个人的，
对，了解到子浩这个人。最后一个话题吧，我就觉得你要不就展望一下，也不要太远，
嗯哼，
三年左右的自己吧。
三年都有点远了，我觉得。
是吗？
就明年吧，嗯，我展望一下明年吧。
明年的自己，
我现在就想展望一下，我希望明年真的像你，就是我有一天，
嗯，
就算我知道自己的东西没有他们那么好，嗯，但是我很满意，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代表我，我觉得自己很有意思，
嗯，
我会很满意的上台。
好，那还有一些其他的业务上，比如说你现在也拓宽了很多的业务线嘛，
嗯，
超新星是
啊，
哎，给自己打个广告吧。你在哪天会直播自己的？
你这个在我播之前会播吗？
我很快，
很快就剪了。
我做这个的，开玩笑。
我14号，
嗯，
14号就有我的射箭决赛直播。
14号的，
对，
大家关注
超新星的微博吧，我也不知道关注什么，就是你们自己去搜一下吧，
自己去搜
一
下这种直播，
我可能会转发一下那个链接，你们去看吧。啊，
Okay，
我可能射箭，万一拿个冠军，我以后就不讲脱口秀了。我以后就去射箭了，我就专业射箭了。
哎，你还愿意来聊第二期吗？
愿意，
是不是还挺愉快了？
还挺好的，
没有想象的那么
下次
那么严肃嘛，对，对不
对？把管培六子，到时候我想看一下你的文案是怎么剪的，阳光颓废大男孩什么的，颓废过后什么浴火重生之类的，都想好了自己给自己。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了。
好了，
好的，各位，拜拜，
拜拜。